科学与信仰，其实还有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呢？其实我的学问也不是很高，我的所年的生命也不是 很成熟，但是我想这个题目是因为我自己的心路历程，我自己以前信主的过程当中，科学，因为我是学理工科的，我虽然学问不高，但是我的学问很多。我有三个 master 的 degree， 但是没有 PhD 的 degree 啊，所以说我的科学成了我认识神的难走。所以看到，同时我也看到很多的朋友，他们也是学科学的，他们也是学理工科的，他们的科学，他们因为科学的原因，他们仍然在福音的门外徘徊，是非常可惜。所以我希望能够通过这篇道能够阐明一下怎样正确认识科学与信仰的关系。好，要认识这个关系，首先我们要知道科学是什么，科学是干什么的。你们很多，我们很多人学科学，学工程，但是你们知道什么科学究竟是什么吗？是怎么定义的吗？我以前我以为科学就是一个人的对自然的认识，这好像是很正确啊，但是不完全。大英百科全书是这样子说的，他说科学是什么呢？科学是关于物质事件及其现象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呢，它比较长，因为英文的要翻译中文比较拗口啊。必须经过毫无偏见的观察或系统的实验来验证，所以它必须通过验证的，并且它的对象是物质事件。好，我们来看，再来看信仰是什么？信仰，我们经常说信仰其实就是一种 faith， 英文叫 faith， 其实是我们有时候说是信心。关于这个信心或信仰的定义呢，圣经上的定义是我看了一下，我是最准确的，也是最简单明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节是这样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是非常的简单明了。好，虽然这个定义没有定义，是定义了信仰，但是没有定义信仰的对象。我们接下来我们会要讲到，除了信仰以外，信仰的对象至关重要。这在我们科学发展史上可以看到，这个信仰的对象，有信仰或信仰的对象，是帮助了我们的科学的产生。我们待会要看，待会我们要会分享这方面的信息啊。人类有史以来，没有比现在的科学更发达的时候了。什么学都有，什么学问都有。最先开始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啊，现在还有别的学问，那太多了，五花八门。但是在十八世纪之前，只有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就是哲学。我们现在的那个博士啊，学位啊，就是叫什么？哲学是 Doctor of Philosophy， 哲学博士。这个因为这门科学是包罗现在所有的科学，所以它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科学，所以称为博士。现在说博士就不是很恰当了。因为现在的博士并不博，虽然以前的博士是很博，所以说我们看到网上有人说要把现在的博士这个名字要改成什么呢？要改成专士，就比较合乎情理。但我不是嫉妒啊，我虽然没有得博士，我并不是要嫉妒他们要改成专士，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定义。我们刚才讲了，有了科学的定义是一个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是什么呢？在圣经上并没有科学这两个字，因为在此之前，因为圣经撰写圣经的时候没有科学这个字，但是圣经上经常提到一个与科学有非常重要密切关系的词。这个词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你们可能看到了，就是智慧。圣经上关于智慧的词，这个词的提到的词是太多了。智慧是科学的前期产生，科学产生的前期之一。没有智慧，当然就谈不上科学。创世纪在第一章26节到28节这样说，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讲主要的讲一下。神说：“你们要照，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被地上爬行的一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个夫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球，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所以说，神在造人的时候，给了我们人极大的智慧，叫我们管理这地。请问现在我们有没有管理这地？没有，没有，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我们现在不是在管理这地，而是在破坏这地。我们待会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待会要看到。好，人有了智慧，还需要有一个前提，才能产生科学。光有人的智慧还不行，还必须要我们所研究、所认识的对象要有规律，要有这个，要有规律可循。如果没有规律可循的话，就没有科学。科学就是研究一个自然规律的科学，那就学问。所以说，自然有规律，也是科学产生的另外一个前提。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这个人从圣经上来看，人有智慧，大家都知道了，都很有，你会思想，很有智慧，圣经上也证实了人是有智慧的。但是这个规律从何而来呀？这个物质世界的规律从什么地方来呢？我们知道现在是有规律了，但是规律从哪里来呢？这个规律除了有规律以外，这个规律还有不能随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认识的规律有时间，今天是这个规律，明天是那个规律的话，那我们现在的科学啊，就不止这么多科学了，那就会有什么中国的科学物理学，因为中国这个物理学只在中国使用，但美国不适用了，那就存有美国物理学，甚至有地球上的物理学或者化学，还有甚至有火星上或者是别的星球上的化学物理学等等。这是空间。那时间也不能够随时间变化，那否则的话就有1800年的物理学，已经公元2000年的物理学了。所以说不能，这个规矩不能随时间空间了变化，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的信仰来解答。那么在此之前没有任何的根据，这个规律是有的，并且是不随时间空间来变化的。大家知道现在物理学一个最聪明的人，我们认为最现在就是现在物理学上最聪明的人，最聪明的人啊，我们认为最有智慧的人就是有两个，一个就是牛顿，他创造了经典力学，还有一个就是爱因斯坦，他创造了相对论。大家知道相对论有一个很重要的假设，这假设就是什么呢？光速不变，这个光的速度不会变化的。其实没有任何的根据，虽然当时做了很多的实验，但是要测量光速谈何容易，因为光速太快了。但是这个假设是为什么会成立呢？是信仰帮了他，不能否认信仰对他的帮助。当然实验也很重要，就是他根据这条原理来推出的相对论，他得出了很多的结论，其中一部分被实验所证实，这都是很重要。所以说科学出来，科学产生除了人的智慧以外，除了规律以外，还需要一个前提。因为什么？人有了智慧，自然有了规律，神创有了规律，但是科学却没有立即产生。科学有萌芽，在主前公元两百到30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科学首先是从希腊萌芽的，说希腊人呢很了不起，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那个苏格拉底，这都是当时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但是这仅仅是萌芽而已，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在中国也有很多这样子的科学的萌芽。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勾三股四玄武，对吧？大家都知道。但是我如果勾不是三呢，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我只知道勾五是三的话，股如果是四的话，那五玄一定是五。所以说这仅仅是一个试验的观察，不是科学，因为没有从一个科学体系。我们刚才讲了科学的定义，科学的定义是一个科学的体系。科学是没有产生，有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没有正确的信仰来引导。我当然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科学产生一定要会需要信仰来正确的信仰来引导呢？我觉得这是有根据的。科学史的研究表明，现代科学之所以在西方世界的基督教国家中产生，这不是偶然的。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东方的宗教主要是以佛教或那个印度教为代表。佛教或印度教它的本质是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虚无，不可知论，不可知的，这是虚和无，你怎么可能可以去认识呢？是不可认识的，所以它不能够产生。虽然也有萌芽，但是不能产生。还有另外一个最大的宗教就是之一，就是穆斯林。穆斯林这个信仰，穆斯林早期的穆斯林的信仰本质是什么呢？其实我通过讲这篇道，我做了很多 research， 我才知道，其实所以说通过跟你讲道啊，我自己也有很多的知识的长进。穆斯林的信仰是一种宿命论的信仰，叫做非统一论。这个宿命论的信仰当中啊，没有人没有自由意志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阿富汗几年前，你知道啊，一个穆斯林他改信了耶稣，信了基督教，结果政府把他判成死刑，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所以说这个在穆斯林的信仰里面，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人不能改造世界，治理在地。我们刚才讲的治理设定很重要。还有希腊是科学最萌芽最早的地方，没有形成现代科学。因为当时的希腊是一种多神论的信仰。一个多神论的信仰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律，只有独一真神，都唯一的创造者，他的创造才有可能有统一的规，有统一的规。所以说现代科学的产生需要正确的信仰来引导。大家给大家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生物学。因为生物学啊是最 fascinating 的，就是最有意思的一门科学。我虽然没有学过很多生物学，但是我学过物理学、化学，学了很多。但是我觉得相比生物学来讲，物理化学那要简单的多。生物学里面首先第一个学问叫做分类学。这个分类从分类学开始的。这个分类学的首先建立分类学的人是谁呢？叫做约翰雷，把中文就把它翻成约翰雷。这个约翰雷他是一位基督徒，他从创世纪的当中啊得到灵感。因为创世纪说得很清楚，神造每一个动物都是什么，都有一句话叫什么，大家还知不知道？好啊，是好，但是歌颂其类。每讲到一次创造，生物的创造都是歌颂其类，包括从植物、海里的天上的鸟、水里的鱼、地上的走兽，都是 锅冲起来。所以他的这个，他从创世纪当中得到了灵感，所以他建立了分类学，被称为是分类学的鼻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牛顿。牛顿大家知道是一个基督徒，是他把数学最先引入了物理学。很难想象，如果是没有数学的一个科学，他很难表达他的一个 idea。就像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也许可能学文科的弟兄姊妹不一定很了解，就是 F 等于 MA， 知道？如果没有这个 F 等于 MA 的话，你要是把它用别的方法表示出来的，用话语表示出来的话，那可能就是一本厚书了，一本厚书才能表达他们这么一个公式。所以说数学的引进是现代科学是突飞猛进，所以牛顿在这方面你是在有很大是有极大的贡献。牛顿不仅仅是一位基督徒，而且是一位非常有信心的基督徒。他认为神的创造一定是非常美妙，不是一种杂乱无章的，所以说他认为这个规律啊一定是非常奇妙的。所以他对物理或数学的研究还有一个副产品，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引以为豪的就是微积分。我们学数学的知道是他研究的发明的，因为他需要用数学去解释物理现象，所以他发明了微积分。当然还有另外与他同时发明微积分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做莱布尼茨。爱因斯坦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有信仰的，他有创造，他是个犹太人，他知道宇宙有规律，他还觉得物理学化学啊这个学太多了。他后来他发明相对论之后啊，把他的后半生就致力于一门科学的研究。什么研究呢？就是大统一理论。大统一理论就说现在这个学太多了，规律应该是很简单，应该是只要一门科学就够了。所以他花了他的后半生研究大统一理论，但是没有成功。但是不管是也许可能是，但是现在没有成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成功，这我们不知道。可见这个信仰对我们人对世界的认识，对科学的发展起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催化剂学化学大家知道，有了物质都有了，但是它没反应，没有不能产生化学反应，它需要有条件，需要有把它催化，催化剂。信仰，正确的信仰就是一个科学产生的一个催化剂。好，我们再看到这个信仰对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协调的关系，对不对？以美国为例子，美国在美国最早期的126所大学当中，美国最早期有126所大学当中，其中有123所是神学院转化而来的，包括最好的大学现在像普林斯顿、耶鲁、哈佛以前都是神学院来的，他们至今仍然保留着他们的神学院，包括普林斯顿神学院、耶鲁都保，神学院都还在。所以说科学跟信仰的关系应该是非常一个非常很好一个 partner 的关系。信仰，正确的信仰帮助了科学的产生，科学的研究的成果可以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仰，这好像是一个很奇妙的关系。但是为什么成为了我当时信靠主的难走呢？为什么现在你去问你的朋友，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他尤其是理工科的朋友，你会问他们说科学跟信仰的关系怎么样？答案十之八九会让你非常非常沮丧，会让你非常吃惊。回答有两种可能性，当然第三种就是我们在座的你们没有回答可能，不信主的朋友他们回答就有两个可能的回答，一个是科学跟信仰 一个是天上一个地下，这两个没什么关系。当然没关系就没什么矛盾了，对不对？因为它没关系嘛，没关系当然就谈不上矛盾。更多的会的回答，这可能这种回答这种人可能还算是少数。更多的人的回答有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说这两个是水火不相容的，是完全对立的。我当时就是这样认为，所以当时成了我认识神的难走。但是我感谢主，我后来跨越了这个难走。为什么在这个现在生活上，为什么会科学成了科学跟信仰的关系，为什么成了一个相互矛盾，并且是这么水火不相容的关系呢？这与我们接下来我要谈到这个原因是什么。其中之一就是人对科学的神话，就好像说，谢谢神，你给了我智慧，你给了也创造了宇宙万物有规律，也让我有科学了，可以说拜拜了，我现在不需要你了，对不起，我现在已经知道世界上宇宙世界所有的奥秘了。就像我的小儿子一样的，我小儿子他一要帮忙的时候，他找你，他说这里来跟我帮忙，他要在玩电脑，我还要在那帮忙。好，我跟他一找到那网页帮忙好了之后， You can go now， 拜拜，不需要你了。我们正是如此，不需要神了，科学代替了神。因为科学可以，我们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嘛，神还要神干什么呢？不需要了，是不是如此呢？当科学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有很多科学家哲学家就声称什么呢？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解释这个世界所有现象的钥匙了。这钥匙是什么？当时认为啊，这个物质世界啊，受分子原子所成的，大家这到现在大家都知道，我只要认识分子原子的规律了，一切我都可以解释了。就好比一个鸡蛋，就好比一个计算机吧，我现在有个新例子，就是计算机。一个计算机它无非是什么？它无非就是一些零件嘛，对不对？但是后来发现了，这个光有零件还不行，一定要把它组合起来才能形成计算机。光有原子分子还不行，一定要把它组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生物体，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生物体。这个生物体是什么呢？是谁把它组合起来呢？就像一个鸡蛋，鸡蛋无非也是分子原子，对不对？但是鸡蛋为什么它就把它会产生鸡呢？为什么没有产生别的东西呢？所以说后来我们觉得，后来科学家们觉得，不仅仅是一个原子分子的一个堆积，必须有一个东西在这个鸡蛋里面，否则的话鸡蛋它就会成为鹅蛋了，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猫，长出猫来了，有可能长出一个别的东西肯定都有了。所以说它必须有一个东西在这个鸡蛋里面来控制它。所以说这个奥秘啊，到上个世这个控制的是什么呢？到上个世纪60年代，这个生物学有了一个大的飞跃，一个大的重大的发现。这个发现是什么呢？那就是 DNA 的发现。DNA 是有，它是一个很多分子的排列，主要是有四种这种分子的排列，就好像我们英文有26个字母一样。但是这个26个字母，我们用26个字母产生了莎士比亚的巨著，对吧？戏曲很，莎士比亚写了很多。同样的，这个 DNA 里面的分子排列包含了所有的信息，这个分子并且可长可短，所以说它如果是要传递很多信息的话，这个分子就长；它如果是不需要传递很多信息的话，这个分子就相对短。这个非常的奇妙。但是这个 DNA传递的信息不是物质，所以说这个 DNA 传的这个物质信息不是物质，因为光有物质不行，光有原子分子不行啊，不能够成为生命。 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这 DNA 的信息从哪里来呢？有人说这个 DNA 的信息就是从这个分子而来，这就好比什么呢？这就好比说我这本书，这个书从哪里，这个书的信息里面是从哪里，哦，这个书就是这个书本产生的，这个逻辑不通的。我们知道 DNA 的信息量极大，因为它排列没有规律，我们科学不是研究规律吗？正好发现这 DNA 的这个排列啊，没有规律，没有规律可行。记得我以前在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个当时新时髦都琼那个琼瑶的小说，我也当然也会赶时髦的，我也去读了一篇，哦，读的什么我忘了，很有新鲜，很有意思，信息很多，对不对？那我第一次接触到嘛，既然这么好的书啊，我要再读一遍，啊，后来我就再借了一本，再借了一本呢，我只看了四分之一，我就不用看了，为什么不用看呢？因为我找到琼瑶小说的规律了，对不对？信息量很小，当你知道头一句或者两句三句的时候，我是你连推断他第四句说什么，那证明什么？那证明什么？那证明他第四句是个废话，因为什么呢？我可以从这一二三四句推论出来， DNA 没有废话，照片所有句，如果你知道 DNA 假设有一亿个分子的话，你知道所有的分子其中包括那个第一亿个分子，你都没有规律可循，天然它下最后一个分子是什么？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奇妙。所以说生命除了物质以外还有非物质东西在里面，因为 DNA 不能信息不能从它物质本身自己产生。还有一个更奇妙的更难回答的问题在哪里呢？光有 DNA 的信息还不够的，必须要有一个懂得这个信息的东西存在。你说我把那个我改变这个鸡蛋的 DNA， 我再塞在那个鸡蛋里面，这个鸡蛋它必须要我懂得我的这个 DNA 的这个我改变才行啊。它如果是不懂得的话，那是鸡对鸭讲，等于是我这个改变这个信息对它讲一点毫不起作用，对不对？并且现在的研究表明呢，这个 DNA 或这个信息或这个懂这个信息的这个物质必须同时存在才行。很难想象如果一个生命没有 DNA 的信息这个在控制它，如果是没有 DNA 的信息控制的话，这个鸡蛋它就不会长，它就不仅仅是长出鸡蛋来了，它就可以长出任何的东西出来，因为没有信息在控制它嘛，没有密码在控制它嘛，所以这两者必须同时存在。只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方法，只有一种可能性，现在就是神的创造，更或者说，当然有的人他不愿意听神这个字，所以说现在有一种理论呢，就把这种现象称为什么呢？叫做英文叫做 intelligence design， 它不提神，其实就是神，除了就说叫什么叫做智慧设计论，其实就是神，除了因为神是最大的智慧者，这是对科学的神话以及科学的局限性认识不够。科学的定义决定了这个科学它是有局限性的，我刚才讲了，就是它是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我们知道现在生命不仅仅是物质，所以它不能够去回答所有的问题。另外科学的局限性还体现来自于人的智慧的有限，我们人智慧是我们不要认为神给我们智慧了我们就不需要神了。我们的人的圣经上说神的愚拙高过人的智慧，神的软弱也高过人的强壮，然后是在圣经里说的，我们待会会要仔细分享，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说的。同时也来自于人的犯罪，人的堕落， 神是赐给我们很多智慧的，神赐给，其实神赐给我们的智慧比现在，比我们现在有的智慧多。虽然我们现在知识增加了，但是我们智慧并没有增加。神赐要我们管理这地，我刚才讲了，我们现在人都不能管理这地了，我们人是在破坏这地。还有一个科学回答的问题，科学是回答是什么，为怎么样，但是科学不能够，永远也不能回答为什么。就根据生物这个 DNA 的例子，科学研究了 DNA， 也知道 DNA 传递行星怎么样，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 DNA 会传到，为什么要这个 DNA 传播这个行星。科学也许把我们每个人的人体分子原子甚至基因 DNA 都搞得清楚，但是它不能够预测你明天要干什么，也不能回答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有人呢？为什么要有人？你可以研究人体，很了解很多，为什么要有人？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人活着干什么？也不知道这个问题，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对科学的局限性，包括我们加上我们对科学的神话，造成了科学成为我们认识神的难种。还有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魔鬼的诡计。圣经上说，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噬的人。魔鬼他非常知道我们人想什么，他知道我们人呢对科学非常的崇拜，非常的自以为骄傲，他就在科学里面掺上一点与你的信仰相矛盾的地方，看你人怎么办。你的人是去怀疑科学，你没有，还是怀疑科学呢没有做好呢，还是怀疑你的信仰？很遗憾的，我们很多人都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大学的多数的人不会去怀疑科学的，都是去怀疑自己的信仰出了问题。这就是魔鬼的诡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进化论，这个进化论成了我们很多人认识神的难种。进化论按照我们刚才所定义的科学的定义啊，这不是我定义的，是大英百科全书最有权威的一个百科全书定义的。他说，除了人对自然的这个自然世界的认识，基于规律的认识以外，还加上需要什么？还需要毫无偏见的观察以及系统的实验来验证的。这个缺一不可，你不能缺少这个验证。进化论呢，恰好就是不可能缺少这个，就是缺少后面这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知道科学有两种。有一种是可以用实验来验证的，比如说氢气跟氧气一碰在一起就产生什么水，你们都很有智慧，因为总是可以实验的，你到哪里去这个东西都成立，所以是科学。但是还有一种是不能够 repeat 的，就是不能够重复的，就是它因为它是研究历史过程，原来是以前发生的过程。进化论包括我们宇宙起源、创造论，这些都是不能够去重复的。不能够重复怎么办呢？这个定义啊，我发现这个大英百科全书啊，不愧是大英百科全书。他除了说要实验来验证以外，他知道这个历史的科学是不能够用实验去验证的，因为不能重复的。他还加上一个叫毫无偏见的实验观，用毫无偏见的观察来验证的。好，虽然我们不能重复，但是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个观察，一个很好，那观察是进化论跟我们世界上跟我们现在所观察的很多现象是矛盾的。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今天给大家讲，我以前跟组织学的跟大家讲过，那就是一个长颈鹿的例子。你知道那个长颈鹿非常可爱啊，我们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的长颈鹿，很漂亮，那很多斑点的，那很毛茸茸的，很漂亮。这个长颈鹿的脖子非常长，对不对？它比超出了所有的，我看它那个超出了所有的那些动物的那个脖子。这个长会有问题的，长，所 所以说跟高人呢，现在可能太高了也会有问题啊。因为你一低头，你知道人，我认为长颈鹿它一低头的话，这个血就往那个头上冲了，那个头它绝对会脑溢血的，对不对？它不过是一抬起来，哗哗哗的血啊，就往头上往下滴掉了，所以说它会晕倒，因为它们供血不足。但是长颈鹿没有这样，因为科学家们动物那个生物学家发现呢，那个长颈鹿啊，它的这个脖子这个下端呢，有一个开关，并且还有一个像水泵一样的东西叫做 pump。当一上人这个脖子一上往上向下翘的时候，这个开关就关住了，并且这个水泵开这个 pump 开始往上 pump， 所以说保持它的血的供应。当它的头一往下，这个开关马上就关了，就避免了往身上的血往那个脖子上流。这个其实长颈鹿其实与类似很多了。进化论是怎么解释的呢？进化论说啊，这个长颈鹿啊，以前呢就是一般的鹿，因为自然的原因，因为自然环境，地上没草了，因为它吃草的嘛，只有树上有草，只有树上有树叶，所以呢，长颈鹿要只能在树上去找，长此以往呢，脖子就长了。这是进化论解释，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其实很简单，它就是适者生存。好，我们来根据这个假设，我们来推断一下，看是不是合乎我们的现代的科学。首先，这个时间肯定很长，因为你知道这个进化论它需要很长时间的，这个没有几千年、上万年甚至百万年，可能都有可能。那至少有没有百万年也有几万年的，才有可能产生这样子的这个变化突变。好，并且要是大面积的。你知道不是光一块地方，那长颈鹿很乖，它跑地方去吃了，是不是？这个防卫之大，时间之长，那不是你所想象的，才能可能产生这种状况。好，这问题就来了，如果是这个，如果我假设成立的话，那现在肯定不止长颈鹿，那肯定有长颈猫、长颈狗啊、长颈鱼啊，那所有东西都变成长颈的，对不对？没有道理。相似这个无耻这之多的实验有很多的矛有很有矛盾的地方，都是不成枚举。因为还有点时间啊，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知道大家很喜欢听例子。这个例子这个是一种推论，其实是啊。进化论的特点就是适者生存，它的那个假设就是适者生存。我们生物是从进化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当然这跟我们跟圣经上记载是完全相违背的。这高级或低级区别在哪里呢？那区别当然是更适合于生存呢，对不对？并且我们也知道人呢，人是最高级的，现在进化论也认为人是最高级的。但是按照进化论的观点，反过来的他的假设来观点来看，人并不是最适合生存的。我举大家的例子啊，人的很多东西很多地方比那种最基很积极的都不如，其中之一就是什么呢？鸟，我们比鸟差远了。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人就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已经有很多年了。那如果是按照那个进化论的原理的话，如果是人有这个梦的话，这么多几百万年的话，它应该可以实现的。就是什么呢？人不能飞，人不能够在天空中飞翔。但是鸟早就会了，对不对？很小的鸟都会，但是我们人这么有智慧的，那是 number one 的，不会飞啊。并且人又特别想飞，你说不想飞它也算了，人特别想飞啊。造成了人类有很多画那个鸟啊，什么人工翅膀，但是人不会飞。从这方面讲，人没有鸟生存能力强，这是第一。还有人呢，不能够在水里面呼吸，这鱼早就会了。人呢不能够在水里面，你知道天和水啊，水里面藏有丰富的物那个物产呢、啊、那水里水那个海水里面全是宝啊， 你要在海里面生存的话，你在你可以游泳在海里面生活的话，你觉得不会生活不会有问题的，因为它那个生物都会很多，食物都多得不得了，人不会到海里面生存。讲到天空，讲到海，它地上比怎么样呢？我们人呢，眼睛呢很有限，一到晚上就看不见了，一到晚上就看不见了。但是我们又尤其是在早期啊，不是现在有电灯了啊，现在大家都不看不见也没关系啊。以前呢没有电灯的，一到晚上就什么都干不成了。人非常想，非常想看见，为什么呢？所以后来有发明电灯嘛，对吧？但是在地上的走出当中，野兽当中有很多的晚上都是能可以看见的，猫狗都能看见，尤其是猫科动物它们都能看见，我们能不能看见？所以说这个进化论是矛盾百出，可以说是矛盾百出。但是进化论却被化为科学了，并且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唯一的科学。你到公立学校只能教进化论，不能讲创造论的，这个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所以说我们每个人，我们中南投敌的轨迹，可见科学的信仰是非常和谐的关系。我们如果不认清投机的轨迹，不认清科学的局限性，把科学神化，我们看到这么多人在外面，在福音的外面徘徊，真的是非常可惜。好，我们看到科学与信仰并不仅不矛盾，而且有着紧密的联系。正确的信仰引导科学的发展，反过来科学的发展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创造，认识坚定我们正确的信仰。圣经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神是智慧的源泉。我们如果人要认识，要想得到更大的智慧的话，只能连于元首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创造主，他是智慧的源头。我们如果不要舍弃智慧的源头的话，那我们的智慧就成了愚拙，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哥林多前书来看一下，第一章22节到23节这样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要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第25节这样说：神的愚拙总比人的智慧，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也比人强壮。希腊人、犹太人，他们都没有选择最好的，就像马大和玛利亚一样，玛利亚还是选择了最好的，因为他选择了神。玛利亚呢，他的选择其实也挺好，但是他不是最好的。这里希腊人和犹太人，他的选择其实也挺好的，也是有智慧多好啊，对不对？有神迹多好，我一祷告神就听我的祷告，那都非常好。但是都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神本身。所以说我们要想得到更大智慧，我们必须要选择神自己，而不是选择神所产生的，而不是把神的智赐给我们的智慧，把神的创造赐给神的神迹代替了神。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很有福气的，也是非常有智慧的，因为你们有，并且你们有大智慧，因为我们选择了神自己。这样我们在守灵的守事或守灵的生活当中，我们就不会因为人的智慧，也不会因为神迹来跌倒。你们可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神迹会使人跌倒呢？当你求什么的时候，求神迹的时候，如果神迹没有到，没有神，或者是做工的时间没有到，或者神觉得你这个求的不好，你就会跌倒。我们经常会的，我们经常会动摇我们的信心。所以说，因为我们没有定睛仰望耶稣，我们没有看到耶稣，我们只看到神的创造。这样的话呢，只要我们认识 源于元首耶稣基督。这样我们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说，这样我们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我们说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在这，你们在这选在这世上，好像光明，好像明光照耀。感谢主。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匆匆结束了我的讲道。